Hello，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头帮。今天的故事呢，要从发生在70多年前的一桩案件开始说起。1956年12月2日晚上8点，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派拉蒙影院发生爆炸，将近1500名观众奔逃四散。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当时纽约市发生的第一起爆炸事件了。此前的几年间，图书馆、公交车站、音乐厅等一些人流密集的公众场所已经被引爆了至少37枚炸弹了。作案人每次犯案前后都会以整齐的正楷字体写信给各家报社，除了恐吓和挑衅之外，主要是强烈谴责一家叫做联合爱迪生的公司。每封信的署名都是英文缩写 FP， 警方将此嫌疑人称为炸弹狂人。几年来，整个纽约市都是人心惶惶，所有人都在担心自己会不会哪一天就被原地给炸飞了。纽约市警局成立了特殊调查组，动用了350名执法长官、23000名警员，但是依然没有锁定嫌疑人。此时，警局内部有人提议说，要不然去咨询一下精神病专家詹姆斯·布鲁塞尔吧。有人可能会问了，你破案就破案，你去咨询什么精神病专家呀？事实上，詹姆斯·布鲁塞尔是纽约精神卫生所的执行助理，长期负责分析和诊断患有精神疾病的罪犯，在业内有一眼看穿一个人内心的称号。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警员们来到了布鲁塞尔的办公室。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这成为了刑侦史上一次非常著名的实践。布鲁塞尔在看了所有炸弹狂人寄给报社的信之后，心中已经有了一些想法。经过了4个小时的分析，他为警方列出了炸弹狂人的以下10个特征：第一，男性；第二，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第三，中年人，至少45岁或者更老；第四，至少上过2年高中，有金属制造和电工方面的技能；第五，外观整洁，看上去礼貌得体，实则狂妄自大，古板固执，是个偏执狂；第六，独来独往，没有朋友，没结婚，很有可能还是个处男。布鲁塞尔甚至调侃说，我打赌他都没亲过女孩；第七，和年长的女性亲属同住；第八，斯拉夫裔天主教徒，定期会去教会；第九，住在康奈迪克州；第十，患有心脏病。不仅如此，布鲁塞尔还为警方公布了行动指南，他让警方把这些特征给公布，因为他说有一些特征可能会猜错，一旦信息猜错，就会让炸弹狂人无法忍受主动暴露。最后，布鲁塞尔还补充说道，我敢打赌，当你们抓到他时，他一定是穿着双排扣的西服，而且扣得严严实实。一开始，警方对于布鲁塞尔给出的这些特征也是抱着一个将信将疑的态度。可是短短一个月之后，1957年1月，炸弹狂人真的落网了。他被捕时的一幕震惊了所有的人。凶手乔治·梅特斯基就是个穿戴整齐、中等身材的斯拉夫裔中年人，来自康奈迪克州，未婚，与2位姐姐同住，曾经做过电工。最重要的是，被捕当时他确实穿着双排扣西装，而且扣得严严实实。在现场，所有的警员们都惊呆了。布鲁塞尔用的这是什么超能力啊？难道他是会巫术的灵媒吗？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被 FBI 称为让所有罪犯都无所遁形的心理侧写术。犯罪心理侧写师真的像美剧《心灵猎人》中演的那样神奇吗？炸弹狂人被捕之后，布鲁塞尔有如神通的精准分析广为人知，当时媒体甚至将他称为是沙发上的福尔摩斯。那么布鲁塞尔究竟是如何推断出作案人的这些特征的呢？首先，他根据恐吓信的内容发现炸弹狂人非常符合偏执狂的精神医学诊断标准。恐吓信字迹干净整洁，几乎没有涂改，正体现了他生活方方面面的偏执习惯。偏执狂一般具有缓慢而持续加重的被害妄想，在30岁之后急速恶化。炸弹狂人的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940年，如今已经有16年过去了，所以保守估计他的年龄应该是在45岁以上。其次，偏执狂精神病人大多数身材匀称，外表整洁，待人礼貌，遵守规则，但实则疑心非常的重，时时刻刻担心别人会迫害自己，很少有知心的朋友或者是伴侣。再次，炸弹狂人的信中从来不使用口语英语，说明他可能是移民或者在非英语母语的社区中长大。炸弹狂人同时使用炸弹和刀具，这两者都是斯拉夫人惯用的武器，而且炸弹是自制的，说明炸弹狂人有这方面的知识。另外，恐吓信全部来自于纽约和威斯特彻斯特，疑心重的偏执狂是不可能从居住地直接寄信的。如果他确定是斯拉夫裔的话，那么来自附近最大的斯拉夫聚居地康奈迪克州的可能性就最大了。事实证明，凶手梅特斯基确实居住在康奈迪克州的沃特伯里， 作案时在中途的威斯特彻斯特或者是目的地纽约投递恐吓信。那么最悬的双排扣西服又是怎么来的呢？布鲁塞尔说，他总结了作案的所有特征之后，在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了一个画面，一个谨小慎微穿着双排扣西服的中年男人。双排扣西服在20世纪30年代非常的流行，梅特斯基活跃的年代是1940年之后，那时纽约流行的是牛仔裤配黑色皮夹克。根据他偏执保守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改变服装偏好的，甚至有可能等到服装过时之后才敢尝试。布鲁塞尔的这一套分析方法实际上就是现代刑侦上的犯罪心理侧写，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出现这个名词。所谓犯罪心理侧写，是根据罪犯所留下的种种痕迹推测其行为习惯和个性特征。最早的心理侧写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当时有一位心理医生在对阿道夫希特勒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之后，甚至预言出在德国战败之后希特勒会自我了结。1974年，美国 FBI 行为分析中心成立，随后探员罗伯特·雷斯勒与同事约翰·道格拉斯正式将犯罪心理侧写一词引入了刑侦调查当中。罗伯特·雷斯勒被称为是 FBI 心理分析第一人，是连环杀手这个词的首创者，也是电影《沉默的羔羊》创作原型的提供者与拍摄顾问。他在医生中访问了不计其数的凶残连环罪犯后，整理出来了长达100页的一份回忆录，最后出版成册。这就是今天的 FBI 心理分析术，我在 FBI 20年缉凶手集。书中收录了很多经典案件，罗伯特通过分析这些凶手的成长过程、作案动机、心理活动以及特别的行为等等，希望能够找出他们共同行为模式以及走入深渊的真正原因。同事们评价罗伯特在犯罪心理领域的盛名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只要他到犯罪现场走一圈，就能够轻松地说出罪犯长着什么样的头发，开着什么样的车。犯罪心理分析术一书中所收录的第一个案件是吸血鬼杀手。1978年1月，美国萨克拉门托市惊现一名吸血鬼杀手，他前后一共杀害了7人。之所以被称为吸血鬼杀手，是因为他作案时不仅杀人，甚至还吃肉喝血。第一位受害者是22岁的沃林太太，遇害当时怀有3个月的身孕，被凶手侮辱过，现场非常的血腥，血流成河，器官横飞，而且还有证据显示凶手曾经把受害者的血放在乳酪瓶中一饮而尽。很多到达过犯罪现场的警员们接下来好几个月都一直做噩梦。罗伯特也来到了犯罪现场，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份心理侧写报告。他对凶手做出了以下推测：凶手是白人男性，年龄在25到27岁，体型消瘦，看起来有些营养不良，住所邋遢凌乱，很多证物有可能还没有销毁，有精神病史，服用过药物，个性孤僻，大部分时间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很有可能失业，领过救济金，没有服过兵役，应该是高中或者是职校辍学，很有可能患有一种或者是多种精神疾病。这样的推测并不是罗伯特·雷斯勒随口说的，在一般的性犯罪案件中，凶手一般都是男性，而且都是同种族之间作案，也就是白人祸害白人，黑人祸害黑人。遇害者沃林太太是一位身怀六甲的22岁白人女性，而且居住在白人区，所以凶手很有可能就是一名白人男性。其次，根据罗伯特·雷斯勒的行为分析理论，凶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案有一定的逻辑可循，也就是说遵循一定的固定模式，另一种是心理状态毫无逻辑可言。从当时的案发现场可以判断，凶手就属于是第二种，而且这种人一般都患有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对受害者遗体的种种暴行也是长期精神疾病累积的一个结果，因此作案人的年龄应该不会太小，但是此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这种人一旦心理异常达到了无法抗拒的地步，就不会停止作案，所以判断这应该是他连环案中的第一起，他的年龄也不会太大，要尽快抓住他，阻止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关于体型消瘦的判断，是因为人的体型与其精神状态是紧密相连的，一般患有比较严重精神疾病的人都不怎么好好吃饭，因此体型也会比较消瘦，而且这些心理状态也会在外表反映出来，所以这类人一般都不怎么注重卫生。这类人在病情发作之前可能完成了高中学业，但不太可能考入大学，军队里也不会接受这种生活混乱的人，所以凶手应该是没有服过兵役。那么他在找工作时有很大的可能性只能找到一份零工，无法维持日常的生活。由于个性孤僻，这样的人朋友也极少，不善于和别人打交道，工作也不可能做得太好，基本上就是靠社会救济金生活。在随后的几天里，萨克拉门托北部又接连发生了几起类似的案件， 警方根据罗伯特·雷斯勒所提供的犯罪心理侧写，极大地缩小了调查范围，最终锁定了真凶查德·特伦顿·蔡斯。被捕当时，蔡斯就是一名衣衫不整的瘦弱青年，他的公寓里也是凌乱不堪，血迹斑斑，冰箱里甚至还存放有受害者的部分遗体。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墙上的日历上，他标注出来了每一次的作案时间，而在被捕日期之后的44天，他又另外做了标注。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他没有被捕的话，又要添上另外44起案件呢？谢天谢地，这个答案警方永远都不会知道了。1950年，蔡斯出生于一户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8岁之前还是个可爱乖巧的孩子。可是后来没多久，他的父母就经常在家里大打出手，母亲甚至控告父亲与他人通奸和嗑药。警方后来还发现蔡斯的母亲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易怒、暴躁、攻击性强。父母的战争就这样持续了10年，最终离婚，而蔡斯的父亲再婚。高中时，蔡斯曾经交过几个女朋友，但是因为那方面的障碍，每一次交往的时间都维持得不长。高二时，蔡斯开始彻底堕落，酗酒染毒。1976年，蔡斯甚至尝试把兔子的血液注射到自己的静脉当中，因此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在精神病医院的治疗过程中，他也是劣迹斑斑，多次被发现虐待小动物。护士们走进他的房间里面，看到房间全部都是动物的血迹。蔡斯集中持续作案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中了剧毒，血液马上就要凝固了，需要去补充他人的新鲜血液来维持生命。很多人认为蔡斯走上歧途是与嗑药有关，但是罗伯特·雷斯勒却有不同的看法。罗伯特认为，一个人不可能突然从一个正常人就变成了一个杀人魔，他们这种凶残的行为往往在很早之前就埋下了种子，而杀戮的种子很有可能可以追溯到童年。研究显示，一半以上的连环罪犯的直系家属有精神病史，或者父母有过犯罪记录，其中大约有70%的罪犯和其家庭成员有酗酒和滥用药物的记录。很多罪犯在童年时期的遭遇都会成为他们的精神隐患，这种隐患在长大后逐渐显现出来，表现为人际关系不佳，或者是那方面的功能有障碍。从出生到6、7岁的这段时间里，孩子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是他们的母亲。如果在此期间母爱缺失，相对于肉体的痛苦，心灵上的创伤往往是更加致命的。但并不是所有出生不幸的孩子都会变成冷血杀人狂，因为在人生中还有第二个至关重要的阶段，那就是青春期。如果孩子们在这个阶段被拯救，他们就不会误入歧途。从8到12岁，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人是父亲。如果此时父亲没有尽到职责，死亡，或者进了监狱，或者在离婚后离开了家庭，生活中也没有任何人扮演父亲的角色，那么孩子们往往日后会产生极大的孤独感。罗伯特·雷斯勒认为，这种孤独感是他们日后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诱因之一。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我想雷斯勒也是这句话的信奉者之一。心理侧写术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如火如荼的同时，90年代初也被引入了中国的刑侦学。这里就不得不提中国的两位著名画心人，他们被称为是中国犯罪心理画像大师，那就是武汉市公安局首席心理专家刘峰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从1992年开始到2004年11月的10多年间，山西阳泉马家坪发生了12起扎刀杀人碎尸案，其中9人死亡，3人重伤。死亡的9人中有2人被碎尸，受害者全部都是女性。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的指纹或者是 DNA， 奇怪的是，凶手只杀人并不掠夺钱财，而且也没有那方面的侵害。作案时间大部分都是在深夜，3名生还者都是从背后遇袭，也没有看清楚凶手的脸。由于大多数情况下案发现场的路况都非常的差，脚印也有很多，可以说警方一开始对于凶手是毫无头绪的。由于作案的密度并不高，几乎是1年1起，警方对于这些案件是否应该并案调查一直都拿不定主意。李玫瑾教授力排众议，说到这12起案件应该并案调查，并且对凶手做出了以下推断。他说，凶手的年龄是在40岁左右，无业或者是自由职业者，白天在家，有婚配，夜间偶尔可能独居，性格古板固执，有强迫倾向，可能对女性抱有仇恨的心理。调查小组根据李玫瑾教授罗列出来的这些特征，筛查出来了符合条件的20多个人，然后进行逐个排查，最终一个叫做杨树明的人被排在了嫌疑人首位。 随后警方利用刑侦手段截获了杨树明的电话，找到了藏匿的凶器。这起案件就是在完全没有任何物证线索的情况下，仅凭心理测写术缩小调查范围，锁定了真凶。最让人难以理解的一点是，这12起案件中有几起还是发生在室内，随后被杀人碎尸抛到室外的，而且还有几起并没有死人，只是有人受伤。为什么李玫瑾教授就坚持这12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呢？教授解释说，因为所有12起案件中有一个关键的行为是一致的，那就是没有侵财，受害人的金项链和金耳环都还戴在身上。凶手的心理行为特别奇特，他认为凶残的杀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却对侵财不耻，这就是心理标记。对于作案动机，李玫瑾教授一开始的预测是此人对女性抱有仇恨心理。一开始杨树明坚持自己作案就是出于无聊，可是在深入的交谈之后，李玫瑾认为杨树明对于欲望有着极端的压抑。他曾经在看守所的墙上写下过一行字，禁欲就是魔鬼。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问了，既然犯罪心理测写这么有用，世界上为什么还会有悬案呢？犯罪心理测写的鼻祖也是雷斯勒的同事约翰·道格拉斯曾经说过，犯罪测写与其说是一门行为科学，不如说是一门手艺，人们是无法在学校中习得测写的素质的。道格拉斯把心理测写师比作是艺术家。事实上，心理测写整合了犯罪心理学与司法精神医学对于犯罪者的系统研究，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分类，而且标准化各种犯罪的类型，目的就是为了缩小侦查范围，提高破案比例。这是一个需要积累的过程，并非像影视剧中描写的那么的玄幻。FBI 曾经在1981年对54位接受过犯罪心理测写帮助的执法人员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 72% 的案件中，心理测写有助于执法者搞清楚调查重点，在 20% 的案件中，心理测写帮助缩小了嫌疑犯的范围，只有 17% 的案件通过心理测写可以直接指认罪犯。所以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过度神话，像布鲁塞尔那样放飞想象，在脑海中突然浮现一个穿着双排扣西服真凶的案例，可能永远都要成为犯罪心理测写历史上不可超越的神话了。好了，今天就是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